台湾内政部的最新统计指出，台湾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家庭达到10.8万户，创下历史新高纪录，不仅比10年前增加10万人，也比去年同期增加26000人。内政部还说，目前的贫穷家庭户数甚至比金融海啸期间还增加了1万户，而且贫穷人数也创下新高纪录，达到26万人。内政部表示，这一波景气复苏似乎并没有舒缓贫穷问题，经济成长的效果大多反映在富有家庭的收入上。此外，台湾贫富差距有持续扩大的现象，值得密切关注。在野的民进党发言人蔡其昌表示，台湾贫富差距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但是马政府却没有相关的对策和作为。蔡其昌还指出，马政府在施政上比较有利于财团，所谓黄金十年也是为财团所打造的，因为为了财团的利益可以牺牲环保以及农民的权益。蔡其昌说，马政府曾经宣示今年经济成长率将大幅成长，但是实际情况则是经济成长的好处都集中在少数人身上，目前的失业率依然高涨，平均工资也倒退到十几年前的水平。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还表示，台湾贫富不均的现象已经是社会的共识，老百姓很可能透过选票来表达不满。
所以综合言之，事实上从政策面，从这个一般民众的观感面，事实上从实际经济成长没有办法落实到一般百姓的这个角度来看，都看到马政府是倾向财团的。
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日前表示，政府除了将加强社会福利，多照顾贫穷线以下的民众之外，也希望资本利得回报较大的人能够多回馈社会。不过，政治大学金融系教授殷乃平则表示，呼吁有钱人回馈社会并不能根本改善贫富差距的现象，终究还是要透过社会制度，尤其是税制来解决。
问题就是政府的税制结构啊，他的收入来源究竟是有钱人比较多呢，还是穷人比较多？如果目前的税制结构还是比较累退，以穷人为主的话，那再回馈给穷人，他达到的效果又要打折扣了。所以目前的制度可能值得商榷的地方是蛮多的。
根据了解，台湾对于贫穷线的划分取决于家庭收入、动产及不动产三项指标，每个地区的贫穷线稍微有一些差异。以今年台北市为例，贫穷线的标准是家庭内的人均收入低于457美元，每人存款低于4688美元，每户不动产低于17万美元。如果以上三项情况都符合的话，才会被列为贫穷线以下的家庭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。